弟兄姐妹啊，早上平安，
平安啊！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慈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永远的感谢赞美你，在我们还得罪你的时候，你不但没有定罪于我们，反而心甘情愿的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无罪的宝血，为的是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，成为我们永远的救赎，救我们出死入生，并收留我们成为您宝贝的儿女。现在我们来到您施恩宝座前，求主赐下真理的圣灵来充满启示我们，好叫我们从敬畏和谦卑受教的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，再次来思想您的恩典，求主用您的恩膏来膏你孩子的口，赐下从你而来的智慧、能力和权柄，能将您的圣言讲得明白，讨主的喜悦。还了孩子所讲的原理不讨主喜悦的，求主叫众人把他忘记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愿一切的感谢、赞美和荣耀归主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猜猜一样东西，在世界上有一样的啊，就是男女老幼都是需要的，而且是最大的需要，人人都渴慕的，但呢又看不着、看不到、摸不着。同时每一个人生来就有，但是有的多有的少。那这一样呢，没有用金钱买到的，加币是买不到的，人民币也是买不到的啊。那猜猜是什么？爱，对，就是爱心。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要讲爱啊。今天我们要讲爱，我们先来看啊，爱在爱里面有一个是人间的爱。人间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啊？记得我们这边很多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啊，有一个著名的歌星是叫什么呢？叫做邓丽君，她演唱特别流行的一首情歌，记得吗？月亮代表我的心，里面有这样歌词，她说啊，有这样的歌词，她说要问我爱你有多深，然后呢他就说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然后就接着说月亮代表我的心。那我们看看月亮这个歌词里面写的非常形象，表达的人间的爱像月亮一样，是不是？十五十六的时候月亮是什么？很圆的，是不是？那爱心很多啊。但是到了初一初二初二的时候，月亮只剩下什么一点的，是不是？甚至有时候还会约，还会前思，是吗？全没了。这个就非常形象的写出了我们人间的这样的爱。我奉劝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唱情歌的时候，谈恋爱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唱这一首，唱这一首可能那个对方会思想去看一看，去看去想一想，哎呦，这个爱是多么不完全。这个就是人间的爱。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还时常软弱，我们的爱也像月亮一样。我回想自己，我常常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人的爱是那么的有限、有条件，甚至是自私的啊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对夫妻，他妻子坐月子，
那丈夫呢就要烧鸡汤给他喝了。近年他怎么干你知道吗？他先把第一遍的鸡汤烧了以后自己先喝了，然后让他坐月子的太太去喝第二遍的鸡汤。有这样的，这是真实的。人间的爱就是这样，是自私的，是非常自私的。还有爱变成了恨，你看夫妻告上法庭的，夫妻互相残杀的，夫妻是很相爱的，谈恋爱的时候是像十五的月亮，是不是那么圆圆的？
还有一个就是爱呢，我们人的爱常常会走到一个程度变成了麻木，而且还会找借口。你们记得亚当给夏娃唱的第一首情歌，也是人类的第一首情歌，哇，你是我肉中的肉，骨中的骨，是吗？啊，过不了多时他就怪上帝了，说这是你给我的，是不是？人就是很会找借口。我讲一个故事啊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，
这个不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可能这个故事是解放前的事情了，是中国解放前的事情。因为当时很穷，那这个男士呢，那一天就上市去了，上市场去了。他就用了很少的钱，计划买四块饼。这四块饼要做什么用呢？第一块是要自己吃，第二块是给他娘吃，第三块是给他儿子吃，第四块是给他太太吃的，就买了四块饼。那当时很穷很饿，肚子很饿，买了这个饼以后呢，吃的第一个就赶快自己就吃下去了，吃下去了，然后又走路走走走，很远嘛，当时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，又从山里面走到市里面就很远，走走走，哎呀，肚子实在是太饿了，太饿了，身上还有三块饼嘛，他第一块你猜猜他是吃谁的饼呢？吃他娘的饼。他说我娘啊今年六十多岁了，他什么都吃过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第一块饼先吃了娘的饼。那第二块饼吃谁的呢？吃他儿子的。他说我儿子这么小，三岁，刚刚要吃东西开始，以后有的吃，所以就第二块就吃了他儿子的饼。然后到最后一块吃要怎么吃呢？他太太跟他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怎么吃呢？他走走走走到一个有石板的地方就坐下来，想想肚子实在太饿，他就跟自言自语说，我这个饼呢就转一下，如果这个饼是站着呢我就不吃，如果这个饼倒下了我还是吃，这是天意，没办法。所以呢你知道他怎么想呢？这个饼肯定不会站着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就一转，哇，这个饼呢正好靠在墙上不倒了，怎么办？不能吃。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站着也吃，倒着也吃。所以最后他还是把这个饼吃了。他吃这三块饼的时候都有他的理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人就像亚当当时一样，哇，神赐给他夏娃的时候，哇，很高兴啊！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啊，这个肉中的肉。当夏娃跟蛇聊天犯罪以后，神要找亚当的时候，亚当就推辞了：“哎呀，这不是你给我的吗？”所以，我们那个人间的爱啊，就是这样，那么的有限，那么的有条件，那么的自私，甚至呢。会一种爱变成恨，甚至达到一个麻木找借口的这种状态。那下面我们看，我们 主耶稣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啊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爱。那什么是神的爱呢？啊，什么是神的爱？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吗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，来先看第一处约翰一书来啊，来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人家问你什么是爱呀？圣经这样明明的告诉你了，什么是爱呢？神就是爱啊！因为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甘心情愿的上十字架，为的是挽回我们。我们本来得罪神，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，甚至是一个罪魁，我们是该死的。但是神的恩典，他就自己愿意上十字架，流出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。为什么要用主的宝血呢？没有别的救法吗？我们就看整个旧约，他们献祭，献祭都是用什么献祭呢？就是用动物牲畜的血。所以要洗净人的罪必须用血，但是那些血是没有功效的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没有犯罪的宝血才有这个功效，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所以是我们当还得罪神还是罪人的时候，神他愿意上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，来救我们。那这一个就是神的爱啊，这个就是神的爱。我们看第二处圣经好吗？来，我们一起读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的爱就在这边显明了。以后如果有人问什么是爱，你懂得回答了吗？这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就是当你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不可爱，甚至恨主，甚至杀害主的时候，主还是爱我们。我们慈悲的主耶稣是爱我们，爱到我们这样神，所以神就是爱。那第二，我们来思想一下啊，第二个问题，爱从哪里来？爱从哪里来？刚才我那个谜语里面说天生就有，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有这个良知在我们心里面，对吧？我们有一点爱啊，有一点爱。但是爱是到底从哪里来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吗？来，亲爱的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，爱心的，好，这边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爱是从神而来的，啊，爱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来看，接下来看另一个问题，啊，为什么爱是最大的呢？为什么爱是最大呢？我们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什么？爱。这神告诉我们的啊，就是最大的就是爱。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，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，我们还是一起来读，来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就是爱，刚才我们上面也读了，神就是爱，我们知道神是最大的，所以爱也是最大的。圣经里面讲，所有一切的律法，一切先知的道理，总归就是爱。 爱是贯穿全德的，神的一切命令就是爱，所以爱在我们神的儿女里面，我们要认识到爱是最大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耶稣亲口跟我们讲的马可福音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来，你们要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这是神的命令啊，命令我们什么呢？命令我们有要有爱。哪两个爱呢？第一个是爱我们的神，爱我们神要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。然后其次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。那我们再看神的爱呢，什么是完全的爱？什么是完全的爱？我们人爱不完全，我们人爱有条件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是无限的。那我们看什么是完全的爱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章34节，这两节圣经我们一起把它读出来，还有马太福音好吗？我们一起读来。当下当下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神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我常常没有办法爱得罪我的人的时候，我就想到神在十字架上为杀害他、为定死他的人来这样的代祷。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读到这个圣经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那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我不能理解。因为我在中国大陆受教育几十年，要珍爱分明啊，你们恨仇敌要像冬天一样的寒冷，那么残酷无情，是吧？我们小时候在中国大陆是这样教育的。那怎么可以爱我们的仇敌呢？他得罪我们，他欺负我们，他逼迫我们，我们怎么爱他呢？后来受圣灵的光照，我理解了神这样的大爱。我们再把耶稣所说的我们再读一遍来，就是路加福音23章34节。来，当下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主真的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当我们对得罪我们逼迫我们的人，我们没有办法爱他的时候，我们要学向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借着主叫我们得以完全，学向主耶稣赦免的爱、饶恕的爱，要爱我们的仇敌，然后并为他们祷告，好吗？现在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来唱一首神他爱我们为我们所定下的盟约，他自己愿意为我们定下这个盟约。我们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用感恩纪念和虔诚的心来一起来唱这个赞美诗盟约。好，请弟兄姐妹站立，我们来跟着视频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。我们用感恩纪念和敬虔的心，是爱我们到底，他自己为我们定的这个盟约。
我已永远的爱。
谢神，好，请弟兄姐妹啊，请坐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好吧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深知道你就是爱，你用自己无罪的生命和宝血来救赎我们这些罪人，你是爱的源头，爱是从您而来的。主啊，我们的爱不完全，我们的爱有限，甚至是自私的，我们需要您那无限无私无条件圣洁完全的爱。求主将你那圣洁完全的爱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学向主，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的爱主你的神，并且能爱人如己。求主帮助我们将从您而来的那完全的大爱活现在我们生命和生活中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啊，请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讲的主的爱，他是那么完全的爱。其实我们很难的时候是爱我们的仇敌。那我们现在用很短的时间来思想一下，你一生中现在还没有得到你谅解的仇人是谁？我们一起低头为你一个仇敌来默祷，好吗？我们低头来，自己来默祷，为你一个仇敌。
神说要为逼迫你的人来祷告，我们要学向主那赦免那老树的爱，来爱得罪我们，爱我们最不可爱的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接下去讲是啊，我们常常在啊分享的过程中，很多弟兄姐妹说：“哎，神是看不着、看不到、摸不着的，怎么爱呢？”是的，神是一个灵，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。那我们怎样才算是爱神呢？那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14:21，我们先读第一个啊，21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来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啊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那神教导我们怎么样爱看不见的神呢？有了神的命令，第一个有，要怎么有呢？好，弟兄姐妹今天来听到，星期天来听到，还有平时我们回家，在家里，更重要的是在家里，在小组里面我们读圣经，是吗？我们没有每天读，我们没有经常读神的话语，没有读圣经，哪来神的教导，哪来神的命令啊？所以你爱不爱主，神告诉我们，第一要读神的话语，不但读，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要遵守。你读了没有遵守，那作用很小，所以我们还要遵守。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有读经吗？我们读了神的话以后，你听了神的话以后，我们有遵守吗？若有，你是爱神；若没有，我们还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悔改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圣经，是在马太福音27:40，这个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一人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渴了给你喝，王要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”弟兄姐妹，神是看不见的，但是神告诉我们，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，是不是？王要回答说：“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”这一个是实际的行动。我们教会很好，我们弟兄姐妹非常多爱主的啊，有帮助弟兄姐妹的，里面最小的、最需要、最小就是最软弱的、最需要的、最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有没有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？当你去帮助这个最需要、最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神说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，这就是爱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思想，神既然这样命令我们，我们来思想怎样活出爱人如己。我们刚才除了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神，还有一个就是要什么呢？爱人如己。那我们来思想
活出爱人如己，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。哎，在中国我从小就受到一个教育，就是什么呢？人不为己，天诛什么呢？地灭。这个是我们以前所学到的。其实再一个就是魔鬼撒旦的伎俩，专顾自己，不管别人的感受和需要。然而神说你要爱人如己，是最大的诫命。最大的诫命就是神对我们的命令。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既然认主为主，我们就必须听从，而且要遵守神的命令。那神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。那怎样爱人如己呢？我们来思想，要爱家人和家属。神说的很严格，神说的很严格，也很刺耳。我们把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，我们一起把它读出来。好，来，人若不看顾，有吗？有出来吗？哎，哦，跳过去的，我这个没有戴眼镜看不到。来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。神说的很严肃，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。背就是什么呢？背离、背弃、背叛，背叛神的道，背弃神的道，背离神的道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思想神对我们的命令和提醒啊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不懂得看顾亲属，不懂得看顾你的配偶、父母、儿女，那么神说比不信的还不好。盼望神给我们一个重重的提醒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亲属就包括你的叔叔啦、阿姨啦、什么啦，是不是啊？那家里人我看就是夫妻啦。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弟兄姐妹中间还有人夫妻之间在冷战的、在热战的、在分居的、在闹离婚的都有。今天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来看顾自己的家人，来爱自己的家人。神的命令、神的重重的提醒是很重的。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，神说就是背了他的真道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个见证。记得在印尼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，他在办公室里面办公。有一天他的妻子满身是泥，散着头，不像人的走到他的办公室。当这个神学院院长看到他妻子这个景象的时候，他这个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呢？他想到的是，我这个院长不要当了，我要回到家里来照顾我这个失忆症的妻子。他说，我这个院长可以别人来代替，但是照顾我太太的没有别人来代替。所以他就毅然地辞掉了这个院长的职务，回到家里来照顾他的太太。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要这个就是我们主那种牺牲舍己的爱。那我们再看一个小故事。有一个小男孩九岁的时候，他手里捏着一美元，然后 到每个商店要去买上帝。他从一早开始做了几十家的商店，有的老板不理他，有的老板把他赶出去。当这个小男孩走到第29家商店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头子的老板，他问这个小男孩，他说，你要买上帝干什么？他跟他讲，他说，我从小失去了父母，所以是我的叔叔抚养我，把我带大。那前些日子呢，叔叔在工地上面做建筑工，从高架上面摔下来，医生说唯有上帝能够救他，所以他就说，你捏着那么唯一的一美元到处买，要买上帝。那这个老头呢，就跟他讲，我有上帝卖你。那正好他店里面有一个上帝之吻的饮料，拿着这一瓶饮料给这个小男孩。小男孩抱着这一瓶饮料赶快跑到医院里面去见他的叔叔。他说，叔叔，你有救了，我今天买到了上帝，你喝下去，老板说了，那个店主说了，那个老人家说了，喝下去就一定会好。会好吗？没有好。但是再过三天，就有一个世界顶级的医疗队来到了他叔叔这个医院，为他治好了病。他叔叔真的好了。好了以后呢，这个小男孩跟他的叔叔就看到这个医院给的那个账单，他们都快昏倒了，因为账单是他没有办法还得去的。但是医院这个医生跟他讲说，这一个已经有人向你，有一个老人家向你买了单，就是这个老人家去请了这个世界顶端的这个医疗团队来医他的叔叔，来医治他的叔叔。后来他跟这个小男孩叔叔两个人就要去答谢这个老人家，但是老人家不在了。他后来寄一封信给这个叔叔，他说，我真庆幸你有这么一个侄儿，是你侄儿的爱，是上帝的爱救了你。所以我们在我们主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能够爱我们的家人，爱自己的家人，爱自己亲属的。那正好这个老头是一个大富翁啊，是一个大富翁啊。这个就是很多见证，在我们主里面有这样懂得遵守神的命令来爱家人和亲属的。好吧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再做个默祷。我们审查一下，你有看顾好你的家人、你的亲属吗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，我们能够像主一样的爱来爱我们的亲人，爱我们的家属亲属，好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爱是那么的有限，甚至有条件。主啊，求主您赦免我们，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没有好好的看顾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亲属。主啊，求主您赦免我们，更求主您加添给我们从您而来的爱，
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亲属，我们的亲人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来思想神的命令是要什么呢？要爱主内的弟兄姐妹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13章34节和35节，好吗？我们一起读来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神的命令，对我们的命令，新命令，其实也是旧命令。在旧约里面，神也曾经这样命令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不应该彼此相恨。神说，你如果还恨弟兄，你说你爱神，这是谎话，这是自欺欺人。所以我们思想，我们有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吗？我们哪些还有妒忌，哪些还有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？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悔改，我们来认罪，我们来改变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重要的记号。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彼此相爱？这一个是我们基督徒的记号。再者，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。其实我们讲福音讲的有时候不能做得好，当众人主这样说，当众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做神的门徒就应当是彼此的相爱。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是约翰一书3章18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小子们啊，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这边圣经写得很好，不要只在什么，总要在什么。我记得雅各书在2章15节16节这样说，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说，我们爱弟兄姐妹，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单单停留在口头上和舌头上，我们要有实际的行为。我看我们林肯路教会的弟兄姐妹这点做得真好啊！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来荣耀神，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啊！我来林肯路教会几年了，看到很多这样子很多美好的见证。好，我们思想第三个，爱众人。这个圣经里面神第一句话就说神爱世人，世人什么意思？就是众人，全世界所有的人，不管好人坏人啊，不管豪宅，神都降雨给他，也给他阳光，没人没神没有分别。所以神爱全世界的人，不是单爱我们这些人，神是爱全世界的人。所以你看在我们主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见证，我们有许多宣教士到全世界各地去，
很危险的地方去，很落后的地方去，有的已经信道现身。我记得最让我感动的是戴德生这个宣教士，当时带我们中国去的时候，他把家人的生命也献在中国，他自己的生命最后也献给中国人。他是一个英国人的医生啊，他没有欠中国人任何什么，但是他因为神的爱，他到我们中国去帮助穷苦人，去传福音。这就是神的爱在我们弟兄姐妹上面的见证。还有我们现在很多，我老乡是一个山区，有一个弟兄，他家里贫穷，但是他很爱主，他常常骑着摩托车到最远的我那边山路，要开摩托车可能要开三四个钟头，他就开着摩托车，他没有带干饭，也没有带好吃的，是带着稀饭，然后挨家挨户去传福音。他为什么这样做？就是神的爱在他身上，他把神的爱要彰显出去。好，我还要讲一个小故事，比较刺耳的。这个故事叫做《残忍的基督徒》，你是吗？有一天，有一个客户去到一个商店里面，老板问他说：“你是基督徒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基督徒，我不但是基督徒，我还是一个老的基督徒。”那这个老板呢，就不客气地跟他讲，他说：“哦，你是一个不相信圣经的基督徒。”那这个老基督徒就急了：“怎么我是不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呢？我相信圣经的基督徒，而且我还经常读圣经。”那这个老板他就说：“我说你不但是一个不信圣经的基督徒，而且是一个残忍的基督徒。”哇，这个老基督徒就急了：“怎么你说我是残忍的基督徒啊？”他这个老板就问这个老顾客说：“圣经里面你相信有地狱吗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，当然有啊，不信的人一定要下地狱。”那这个老板说：“难道你还不是残忍的基督徒吗？你从来没有告诉我，我没有信上帝，我要下地狱。”这个时候，这个老基督徒非常惭愧的低下头，他说：“你来我这边已经5年了，你是我5年的老客户，你跟我什么都讲啊，但是你就从来没有跟我讲这个真理。你是吗？我是吗？我们要思想，我们是吗？我们给家人传过福音吗？我们给我们的亲人传过福音吗？如果没有，今天借着这一个故事，让我们来思想，我们不该是一个残忍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做神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家属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同学，让他们也能享受那平安喜乐的今生，也有复活得永生的来生，不至于下地狱，他们让他们也在天国有份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要思想第四个问题：爱你的仇敌。我们人常常是爱那自己可爱的人，恨你不可爱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是这样，我有时候也这样。
当我太太说话的时候，她的观点我不赞同，我不同意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有一股气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人里面，我们这种人性，我们还没有彻底的悔改，所以我们人常常是这样，可爱的，你的观点跟我一致的，我就爱你。好，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啊。来，亲爱的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我讲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在1991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钟，在美国的爱荷华校园发生了一起惨重的枪击案。这个可能你们以前也有听过。我记得华牧师有来佛前教会那边讲过，因为当时他是在场的。这个卢刚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普通家庭，他很聪明，22岁就考上了北京大学，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啊，22岁就毕业。那28岁呢，就获得了爱尔华那个物理系的博士。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事情呢？那天很残忍的一天，很悲惨的一天就发生了。他带着左轮锁枪，第一首先是杀害他的两个导师，一个正教授，一个副教授。然后杀害了这两个以后，就又杀害了另外一个他一个师兄，叫做他姓山，叫山林华，他的师兄也是一个物理学的博士，也把他杀了，从他的头部跟胸部开了多枪，给那个郑教授也头部胸部开了多枪，开了两枪，然后对那个副教授的胸部开了两枪，然后他就又跑到二楼去找了他的系主任，又向他的系主任头部胸部开枪。开枪以后他很残忍，残忍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觉得这个副教授当时打胸部不一定死，再回来一楼这个研究室，正好那个同学在抢救这个副教授，他就把那些同学赶走，又补了一枪，然后还不罢休，他就到处到另外一座楼去找，找谁呢？找一个副校长，这个副校长叫做安妮。他看到安妮在的时候呢，也是往安妮的太阳穴跟胸部连开两枪，然后正好旁边有一个副校长的女秘书，28岁，跟这个卢刚同样的年龄，他看到他要打电话报警，也从他的颈部打了一枪，所以产生了从颈部以下的全部瘫痪。这样残忍的枪击案当时是震惊中国美国，特别是在爱尔华在校的这些中国留学生都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害怕，因为究竟是中国学生打死了这么多这个外国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发生了以后呢，许多同学都非常紧张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副校长叫安妮，她一个是一个女的，她父亲曾经是到我们上海去做宣教士，这个安妮是出生在上海，她其实她生前非常爱中国留学生，因为她把自己看作是中国人，他说我是在上海出生的，所以他生前特别爱中国留学生，也曾经请卢刚到节日的时候请卢刚到他家里吃饭，送卢刚礼品，但是卢刚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因为后来有分析，就因为主要的他认为教授也好，系主任也好，这个校长也好，对他不公平。因为他的师兄三年华，他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呢，就学校留他在那边有工作，他没有，他找不到工作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恨，把这个不公平就完全怪罪在这些教授系主任和学校的校长的身上，所以产生了这样的悲剧，那就是他的虚荣心，还有他那种自私，最后他自己也自杀，就是才20分钟里面，他总共连自己杀死了6个人，还有杀伤了1个，总共有7个人。那就是因为自以为是，总别人对他不公，妒忌。他为什么杀死这个师兄呢？因为他对这个师兄的这个学兄非常的妒忌。其实他的人生是很顺的，他家里只有他这个男孩，所以父母都很宠他，他又很会读书，所以高度的妒忌心以及高度的自私产生了这种悲剧。我们神在几千年前在箴言就这样说，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澜，唯独妒忌谁能抵挡。所以妒忌的这种毒害，这种毒根是非常可怕的，产生了这样的悲剧。那么这个安妮夫校长的3个弟弟在其他的城市就赶回来，赶回这个爱尔华校园来。他姐姐当时送到医院去，他们去护理，但是最后没办法，安妮这个副校长这个主内的姐妹也没救啊，就去世了。去世的时候第3天就举行了葬礼。那么你看他们3个弟弟，其他我就不多讲了，他们3个弟弟在葬礼上面也是特别的来跟中国留学生的代表握手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时候中国留学生的心里面最害怕最担心，所以他们主动的来跟中国留学生的代表握手。然后他想到的还有卢刚的家人，我把这封信，他写给卢刚这封信的一部分啊，我把它录下来我读哈。卢刚的家人们，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，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，并为你们祈祷，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的。安妮最相信爱和宽恕，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，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，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，彼此相爱。在这痛苦的时候，安妮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多充满同情、宽容和爱的。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，请你们理解，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着悲伤，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。安妮也会这样希望的。你看在我们中国人眼里，你肯定恨这个卢刚，恨卢刚的，甚至恨卢刚的家人，要告他什么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安妮的3个弟弟他们都是基督徒，他们在这个时候想到的反而是要安慰卢刚的家人。我们恨卢刚的罪行，但是我们要爱卢刚。神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恨罪性，但是我们要爱罪人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
见证啊，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啊效法啊这样的榜样啊，学像主，也学像我们主内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啊行动，有这样的爱心啊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。我们预备我们的心